现在我们就来谈一谈以弗所书的送信人是谁。
那这封信的送信人是谁呀？
根据以弗所书六章二十一、二十二节的记载，送信的人名叫推基古。丽云呢，请你帮我们把这两节经文念出来吧。
好的，以弗所书六章二十一、二十二节，经有所亲爱、忠心侍奉主的兄弟推基古，他要把我的事情并我的景况如何全告诉你们，叫你们知道。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哇，石城啊，保罗要推基古安慰以弗所教会信徒的心，这个推基古若不是有两把刷子，恐怕也没有办法承担这个重大责任吧。
推基古有几把刷子我是不清楚，但是从圣经记载的字里行间来看呢，他应该不只是一个普通的信差而已。根据我们刚才念的以弗所书六章二十一、二十二两节，以及哥罗西书四章的第七、第八节，我们知道推基古曾经替保罗送过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他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圣经里是在使徒行传的二十章第四节。这节经文记载保罗在第三次布道旅行回程的时候，跟他同行的几位同工，其中有一位就是亚细亚人推基古。因此推基古应该是亚细亚省几间教会的代表，陪同保罗一起回耶路撒冷教会拜访。再根据提摩太后书的四章十二节，还有提多书的三章十二节，我们可以知道推基古也曾经代表保罗去探访过以弗所和格里底的教会。从这些记载，我们可以推想推基古在亚细亚教会还有保罗的传道事工上，他占了一个蛮重要的地位。
嗯，石城，你知道吗？谈到这点，我觉得有点感慨耶。
哦，什么事让你感慨啊？
我们说到推基古在当时应该是个蛮重要的同工，并且曾经代表保罗去探访过几间教会，所以他在当时的教会中可能也小有名气。可是现在提起推基古，不要说一般人了，就是我们常看圣经的基督徒也不一定知道他是谁。想到这一点，就让我觉得世上的名声真是虚浮。就算当时有名，但是过了几十年几百年，这些名声也就都随风飘逝，谁也不认得你了。
对呀，世上的名声本来就是过眼云烟虚浮的东西，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这也是以弗所书里面神启示我们他的计划旨意其中很重要的目的之一。如果我们能从天上的角度看到神永恒计划的宝贵和荣耀，我们就不会在意世上这些个短暂虚浮的名声了。有时候看到有人在教会里边为了谁做执事、谁做长老、谁领师、谁领会，在那儿争闹不休，会觉得很遗憾，因为争这些实在是没有益处。如果要争的话，我们应该要争取在神的纪念册上留名。
哦，对呀，马拉基书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
是的，能不能名垂青史，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在神的纪念册上留下名字。像推基古，在历史上都还算是被记录下名字了，可是历世历代，还有多少神所重用，但是却不为人知的神的仆人、使女呀？然而因为我们确知神的眼目查看纪念，所以只要我们忠心尽上自己的本分，荣耀神、服侍人，完成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那在永恒中就是最有价值的了。
对极了。
好， 我们接着来谈以弗所书写作的时间。
嗯，石成啊，保罗是什么时候写这封信的？
一般圣经学者都同意，以弗所书是保罗第一次被关在罗马的时候写的。
第一次被关？保罗被关在罗马几次啊？
根据学者的研究，保罗被关在罗马两次，第二次就是他殉道的那一次，但是那跟以弗所书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就暂时不谈。现在我们只谈保罗第一次被关在罗马的事。
嗯，那保罗第一次被关在罗马是为什么呢？
事情是这样的，刚才我们不是提到保罗有三次的布道旅行吗？
是啊。
根据圣经《使徒行传》21-28章的记载，就在保罗结束他第三次布道旅行，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在圣殿里面，他被反对耶稣基督的犹太人捉拿，还差一点被杀。这件事惊动了罗马千夫长，千夫长就把保罗绑到军营里审问，然后又把保罗从耶路撒冷带到该撒利亚去，交给了巡抚。巡抚本来为了想讨好犹太人，要回到耶路撒冷审问保罗的，但是保罗知道，如果在犹太人的大本营，他一定很难得到公正的审断，所以保罗使用他罗马公民的权利，要求到罗马，在皇帝面前上诉。一方面呢，是为自己争取公正审判的机会，一方面呢，也是为福音讨回公道。
为福音讨回公道，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知道，保罗是因为福音的缘故被抓，如果没有得到平反的话，别人就不会知道这信仰的清白，所以保罗要上诉，以便表明福音既不违反犹太律法，也不违反罗马法律，这样就可以杜绝犹太人对基督信仰的毁谤了。而神呢，也很奇妙的，透过这样的安排，为保罗开了去罗马传福音的门，并且连一些罗马高阶层的人都有机会听到福音。
那保罗在罗马的情形怎么样呢？
根据《使徒行传》28章的记载，保罗虽然是跟其他的犯人一起被押解到罗马的，但是在罗马，他没有跟那些犯人一起被关在监狱里，而是跟一个罗马兵住在他自己租的房子里面，而且啊，他还可以接待来探望他的人，向他们传讲神国的道。只不过呀，他不能自由行动，出入仍然有兵丁看守他。
有点类似软禁的情形，是不是啊？
一点也不错。保罗就是这样在罗马待了2年。好，我们现在再讲回到以弗所书。为什么说以弗所书是保罗被关在罗马的时候写的呢？李云呢，你能不能从经文当中找到答案呢？
让我看看。嗯，有了有了，3章1节，这里说，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
很好，还有没有啊？
嗯，还有4章1节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
嗯，还有呢？
另外就是6章20节，这里说，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
不错，保罗在这几节经文里都描述到他是囚犯的身份，所以我们相信以弗所书是保罗在罗马被囚禁的时候写的。那么时间上啊，就应该是公元61-62年左右。同一时期，保罗还另外写了3封书信，就是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还有腓利门书。这4封书信我们一般称为保罗的狱中书信。好，谈完了以弗所书的背景资料之后，现在我们要谈一谈它的主题跟大纲了。
那石成啊，以弗所书的主题是什么呢？
它的主题是教会。或许我详细的一点说，它是教会的蓝图。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我们在以弗所书里面会看到几个关键字，最常出现的就是在基督里，或是在基督耶稣里，这些类似的句子。那么在基督里做什么呢？这是以弗所书要向我们启示的最重要的奥秘，就是一章十节所说的，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而神怎么实现这合一的计划呢？是要透过教会。我们从以弗所书可以看见神对教会的心意，说得更明白一点，它是神建立教会的蓝图。所以我把主题定为教会的蓝图。
哎，你用蓝图这个字眼我觉得很有意思。哎，平常我们盖房子都需要建筑师画张蓝图，告诉工人哪里是客厅，哪里是卧房，哪里需要摆根柱子，哪里又要接根管子。而你说以弗所书是教会的蓝图，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们里面到底描绘了些什么呀？
好的，除了第一章头两节的开场白，还有第六章21到23节的结尾祝福之外，我们可以将经文分成八个大纲。首先是第一章3到14节，这里谈的是教会的基础。
哦，就像盖房子一样，最重要的是要打地基。
不错，这段经文呢，讲到神赐给我们各样属天的福气，比方说拣选我们，让我们蒙救赎，被赦免，领受圣灵等等。如果神没有赐下这些个恩典，就不会有基督徒，更不会有教会。所以这些个属灵的福气是神建立教会的基础。
对，如果我们对神已经赐下的这些恩典没有十足的确据，那教会的基础一定不稳的。
不错。而一章15到23节是神对教会的期望。
嗯，就像盖房子，建筑师在画蓝图的时候总是会期望这房子盖得有多漂亮多完美。
是的，所以神建立教会自然也有他的心意和期望。那么神对教会的期望是什么呢？就是这段经文里保罗祷告所说的，使你们真知道他。
神不要我们不冷不热迷迷糊糊的，他期望教会能够真正明白他向我们启示的一切。
是的，下面2章1到10节讲到教会的建材。
是啊，盖房子总要有建筑材料啊。
不错，那么教会是用什么材料建立的呢？不是靠钢筋水泥，而是用我们这些个经历过基督复活大能的人来做建材的。
是啊，一点都不错。
然后2章11到22节是教会的建造。
有了建材，当然还要告诉人要怎么建造啊。
不错，在这段经文里就告诉我们，建造的时候要拆毁中间割断的墙，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最后才能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哇，这建造工程还不简单呢。
是啊，至于3章1到13节讲的是教会的职分。
建筑师在画蓝图的时候绝对要考虑这个建筑是做什么用的，就像市政府跟电影院的职责不一样，里面的设计当然也就不一样了。
不错，在这段经文里讲到教会的职分，不只是要在这纷纷扰扰的社会中使众人明白神启示的这个合一的奥秘，更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
哎，这个职分很重大哦。
的确是的。那么下边3章14到21节谈的是教会的终极目标。
对呀，目标很重要， 所有的建筑设计都要跟着目标走，就像盖电影院，最终的目标是要娱乐人。那么建筑师画蓝图的时候，就要考虑它的造型，它的色彩是不是能够达到这个目的。不然电影院就算能发挥放电影的功能，可是啊，看上去让人感觉像殡仪馆，那就完了。
你这个比喻还真写实哦。不错，目标很重要。而教会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这段经文里面讲到的，但愿他，也就是神，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
所以教会的终极目标就是要荣耀神。
一点也不错。接下来从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六章的第九节，讲的是建材的样式和配搭。
对呀，建材的样式跟配搭也很重要哎。就好像建筑师在设计蓝图的时候，他不能光想用木头用水泥来盖，他可能还要考虑这根木头柱子是不是要雕个花才能跟其他的部分搭配，还有那片水泥墙要不要做个造型才符合整体的风格。
不错，神建立教会也是这么的精雕细琢，考虑整体的搭配。由于教会的职分是要传递合一的奥秘，那么教会的建材，也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要有合一的生活见证。所以神就在这蓝图中告诉我们，门徒之间，人跟自己，还有夫妻之间，亲子之间，跟主仆之间应该有的样式，以及彼此的配搭。如果我们能够照着这个蓝图做，那必定能够达到荣耀神的终极目标。
是啊。
最后就像一些个防震或者是隔音的建筑一样，神在这个教会的蓝图中也特别加装了防护的设计。
哦，这防护设计很重要哦。建筑物有了防震设计，地震来的时候它就不容易垮掉。或者是房子有了隔音设计，那不管外面杂音有多大声，房子里的人也不会受影响的。
不错。所以为了让教会更坚固，更不被世界上的杂音影响，神也为教会设计了防护装置。这个防护的设施啊，就是六章十到二十节所说的，要我们基督徒做属灵精兵，好抵挡撒旦的攻击和破坏。
我们的神真的是好细心好周到哦，所有有关的事情他都想到了。
的确是的。所以如果我们好好的查考以弗所书，了解神在创世之前就定下的计划，以及他对教会和我们个人的心意，那么相信不论是教会或者是我们个人，就都不容易冷淡软弱无力了。
对，盼望听众朋友您下一集继续跟我们一起来查考以弗所书。
是的，我们下一集再会。
再会，愿神赐福给您。